汉初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？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？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？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，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
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当战场上叱咤风云、建功卓越的韩信成为刘邦的眼中钉、肉中刺时，等待他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阴谋。云梦巡游、空手套白狼的戏法再次上演。面对重重危机，功高震主的韩信能一一化解吗？献上钟离昧的人头，换来的是一时的太平，还是一世的安稳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所谓食客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吃白饭做大事，一种是吃白饭摸浑水，估计这个无名的食客就属于后者。他真以为刘邦出动军队，那是因为一个小小的钟离昧吗？但韩信听到此言，并认为平定天下他功劳最大，包庇钟离昧不过是小事一桩，只要交上钟离昧的人头，表示自己有悔过之意，也就成了。钟离昧啊，钟离昧，天要杀你，休怪我手下无情啊。钟离昧问韩信，你真的要杀我吗？韩信说，那你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啊。钟离昧说，刘邦之所以不敢明目张胆地攻打楚国，是因为我在你这里。如果我死了，你离死也不远了。韩信说，兄长您多虑了，如今情势危急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就只好委屈兄弟你了。钟离昧说，你不觉得这样对待兄弟很不厚道吗？韩信无言了。钟离昧突然跳起来骂道，好你个韩信呢、既然你要出卖兄弟，那就拿着我的头去送死吧。说完，钟离昧自刎身亡。当韩信拎着钟离昧的脑袋在陈县见到刘邦时，刘邦一声令下把韩信捉住。韩信惊恐有加，他对刘邦说，皇上为什么要捉我？
为什么？
有人告你谋反。韩信恍然大悟，谁告我谋反？证据在哪儿？
想要证据是吧？跟我回长安，到时候慢慢的给你找。 韩信后悔莫及，他终于知道蒯通所谓的狡兔死走狗烹，飞鸟尽良弓藏，敌国灭谋臣亡的道理。钟离昧也说得好，他死之后下一个就是韩信。刘邦扣住韩信之后，当即大赦天下，此次大赦意在安抚韩信的手下，这就叫救人论人，救事说事，不搞扩大化。咱整的就是韩信一个人。回到洛阳之后，刘邦立即削去韩信楚王之位，降为淮阴侯。现在的韩信就像被戴上了紧箍咒的孙悟空，再也翻不起跟头来了。楚地回不去了，还得乖乖的待在长安城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呢。去年还是可以三分天下的齐王，如今却是一个被软禁的淮阴侯。想到这儿，韩信心里真不是滋味啊，从此变得郁郁寡欢，称病不上朝，无所事事的韩信打算找个人聊聊天，可是他想了大半天，也翻不出一个他瞧得起的人。孤独啊，实在是太孤独了。于是韩信只好独自出走，他不知不觉的就溜达到樊哙的门前，不由自主的上去串门。串门，樊哙当然是欢迎的。别看樊哙杀起敌来活像一只猛虎，现实生活当中他谦恭的样子好似君子。所以尽管韩信被降为列侯，樊哙还是以王礼接待韩信，还受宠若惊的对韩信说，大王能上我樊哙家来做客，吾辈三生有幸。韩信心里苦笑，普天之下估计只有樊哙叫他一声大王。没想到我韩信还能沦落到跟这个杀狗出身的人为伍，伤感，实在太伤感了。人生啊，就像一个圆圈，想当初我韩信漂流淮阴，蹭过南昌亭长的饭，受过漂母的恩，还被街头的烂仔欺负。可是当我纵横驰骋大半个中国的时候，带着王冠再次回到淮阴，我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证明我韩信能屈能伸。我认为楚地将是我人生的最后阶段，然而至今我又成了一个异乡之客。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，为明哲保身，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做一个与世无争，闲看庭外花开花落，从此忘却胸中兵法，把金戈铁马沉入黑夜不再提起的人吗？不，这不是我渴望的。我的一生在剑中成长，也要在剑中结束。宁在风中立，勿将剑弃沉。韩信的心情刘邦是知道的，所以他对韩信称病不上朝一事总是睁只眼闭只眼。
当五社蒯通的预言逐步应验时，身陷危机的韩信会为刚刚建立的汉朝树立怎样的榜样？他的悲剧下场又会在异姓王中起到怎样的震荡？失去挚友，郁郁寡欢的他将如何度过余下的时光？是奋起反抗，还是退居朝野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为了安抚韩信，刘邦有时候还抽空前来探望，然而君臣见面似乎总有些尴尬，但刘邦还是从容地打开了话匣子。
刘邦对韩信说，人生于世，恰如五根手指各有长短，就好像朝中中人，张良和陈平善于谋划，萧何善于治世，曹参周勃善于冲锋陷阵，我和你也是这样。不过论带兵打仗，你认为我能带多少人呢？韩信说，陛下顶多十万。刘邦笑，这个数字和你比起来怎么样？韩信说，我将兵多多益善。刘邦大笑，既然你如此厉害，为什么还被我给逮着了呢？韩信说，这正如陛下刚才所说，各有所长，亦有所短，陛下虽不擅长带兵，却擅长带将，且陛下天生神力，非人力所比，我当然搞不过你。韩信总算没被软禁，他说出了一大堆话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天生是为你而生的，也有些人天生为你而死，比如飘母和萧何天生为韩信而生，比如章邯甚至项羽天生是要为韩信战死，韩信也可以天生为别人而生，更可以天生为别人而死。韩信的死是一个迟早的问题，只是上天还欠一个让他去死的理由。12月22日，刘邦开始大面积的封侯，之前他已封过韩信，现在轮到了萧何、张良。于是刘邦让张良自己选择30000户，准备封他为30000户侯。齐国是当时最富有的诸侯国，刘邦对张良的喜爱可见一斑。然而张良拒绝了刘邦的好意，他说，臣起于下邳，与皇上在刘县相见，这都是上天的安排，尽管皇上封我为侯，臣愿足矣。我这辈子只凭3寸不烂之舌就当上了狮王之师啊，又封为刘侯，我已经非常满意了。臣身体多病，从此愿弃人间之事，愿随赤松子神仙周游世界。张良追随神仙是假，他这招叫急流勇退，功成身退，做扁舟一叶，漂泊于江湖之上。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张良的勇气和高明，世人无出其右者。然而张良不争，不等于世俗不争。为什么不争？想当初萧何、曹参出脑卖力，一前一后投奔沛公，冲刺数年，终成大军。想当初我周勃见过千万无常，而今富贵的我怎能舍弃而去？想当初我灌婴和樊哙为商杀狗，皆为生活所迫，所以才有追杀项羽的英雄骑兵和鸿门宴的壮烈情怀。想当初我陈平忍辱负重，替人收丧，为了远大前程委身娶了一个无首货，千辛万苦终于实现了权贵之愿。想当初天下有争，我们得以看到大地的千姿百态；天下无争，人类永远只能做吊在树上的猴子。争是必然，不争是枉然的。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欲望和野心，那也不过就是一潭死水。正是无尽的欲望和野心激发了人类体内的荷尔蒙，从而得到宣泄，这才有多姿多彩的人生和流血不停的战争。
明哲保身的张良正是看清了天下局势，毅然选择功成身退。 面对种种的诱惑，又会有多少人会和张良一样做出明智的选择？明争暗斗的朝野上下，还会有多少人成为利益的殉葬品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我们佩服张良的超脱，但我们不可以排斥人间之争。无数的事实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，对所有渺小贫贱的人类个体而言，抗争这才是人们最本真的谋生之道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来看看萧何和曹参是怎么争这个天下第一功臣的吧。当功臣们听说萧何被封为赞侯，几乎全都跳起了强烈反对，理由是我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，出生入死，而萧何只会在后方拿着笔蘸墨，也没流血也没出汗，他凭什么实力比我们还多？赞县呢，就是今天河南省永城县的西赞城乡，也就不过8000户。而曹参等人已封过平阳侯，实邑都超过了1000户。然而将领们却说萧何实邑过多，主要是因为将领们看不顺眼萧何。为什么呢？道理很简单。第一，萧何长期蜗居后方，与将领隔绝，感情不深。第二，在冷兵器时代，武将往往瞧不起文官，认为文治和武功，武功应该排第一。然而在刘邦的论功行赏时，文官反居武将之前，这哪有出力比卖命还重要的？将领们这番言论似乎有道理，但是刘邦却反问诸将，你们知道打猎的事吗？打猎需要猎人和猎狗的吧？诸将都说那是自然。那请问诸公，追杀兽兔的是狗，释放号令的是人，那么是狗重要还是人重要呢？诸将赶紧说，那当然是人呢。刘邦说，你们在前线冲锋陷阵不过算是狗的功劳罢了，萧何在后方只是命令，积的也都是工人之劳。请问你们，是人功高啊，还是狗功高啊？众将无言，刘邦得意地笑了。既然诸将对封侯没什么意见了，那我就接着开功臣名单了。于是刘邦开了一个18人的名单，排在第一位的是萧何，第二位是曹参。这个曹参呢，实力多我们也忍了，居然还想争第一功。于是诸侯们再次发飙，对刘邦说道，平阳侯曹参身受70大创，攻城略地，功最多，宜第一。将领们还是那个意思，武将拿性命厮杀，萧何这个文官躲在后方只会做些收税算账的事儿，竟然还排到我们前头去了，这不是扯淡吗？刘邦真是崩溃了，道理我给你们讲得很清楚了，他们竟然还要比伤口。就在这时，有人主动站出来给萧何陈述功劳，他就是专门负责禁业的业者，关内侯鄂千秋。鄂千秋对众将说道，你们都想错了，曹参也占略地势多，但这是一时之功，皇上与项王争霸5载，辗转天下，萧何总是时时补给军队，创下的可是万世之功，战场上若死了几百个曹参，汉朝没有什么大的损失，汉朝若得了几百个曹参，汉朝也仍然是汉朝。如此看来，曹参的一时之功怎么能与萧何的万世之功比呢？所以萧何第一，曹参第二。 刘邦高兴极了，对鄂千秋高调贺之，对诸将说，萧何本来功劳就大，不过经过小鄂这么一点评啊，他的声名那就更显赫了。还有一事我必须要说，诸将跟随我打天下，本家本族多的不止两三个。然而当初我身困中原，萧何不但发关中百姓支持前线，连本族的几十个人都派上战场。你说他这样的功劳不应该排在第一名吗？诸将面面相觑，再次无言。刘邦下令萧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，萧何劳苦功高，在多封两千户，并赐萧何剑履上殿，入朝不屈。所谓剑履上殿入朝不屈，指的是萧何可以佩剑，可以穿着木拖鞋上金銮殿，而且进得宫门不必跑的那个小碎步，仍然按照正常的速度前进。刘三儿之所以多封萧何两千户，那是因为有人情原因。首先，当年刘邦去咸阳出差的时候，萧何每次赞助他都是多给200钱，如今这2000户的食邑就当是个人情。其次，刘邦就是借此告诉将领们，你们越是嫉妒打击我，就越要提拔，因为唯此一举受恩的人才能更加的死心塌地。于是这场争夺武功的风波，因为刘邦的智慧和谋略，总算告一段落。然而萧何和曹参这两位名臣却因争功留下了怨种，从此形同陌路，互不相干。
刘邦一介布衣，提三寸宝剑，决起与乱世。诛暴秦，抗强敌，定天下，靠的就是他高超的领导艺术。面对诸多有功之臣，刘邦区别对待，分级管理，论功行赏，这样既平衡了大臣的心理，又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。萧何、曹参争功之事告一段落，那接下来刘邦还会遇到怎样的困难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